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近亲呢。近亲在信中说到：“刘文姐姐平安，前两天我已经收到寄来的福音单张了，谢谢你，愿主纪念你们的付出。看到这些福音单张，让我想起大学时，我们一帮弟兄姐妹捧着福音单张到乡下，逐家逐户传福音的情形。想起那些日子，真的是青春时光多美好啊！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一点近况。最近我在考虑要报考国内的神学院，想要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我的内心总有许多的踌躇，因为知道这条十字架的路很不好走，而我是个软弱的人，我怕自己走不好这条路会绊倒别人。我也着实见到不少缺乏生命见证的牧者，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传道人。只不过早在2010年，在我读高三，我爸妈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时爸妈强烈反对我信主。有一天晚上，我流着眼泪跟主许愿说，如果将来我爸妈信主，我愿意全职侍奉你。2011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死也不踏进教会一步的我的父母真的奇妙的信主了。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因着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还自己所许下的愿，请你为我祷告吧，求神指示我当行的路。好，亲爱的近亲，刘文姐姐的回应是呢，神的呼召是会有确据，会有平安的。我们的神不是来要债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还愿就要处罚我们。我们的救恩也不是用条件交换而来的，单单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没有一个人不软弱，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彰显神全然的慈爱、公义和美善。但是只要随时保持一颗亲近主的心，在做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把主权交给主，那么无论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来荣耀神的。神的儿女虽是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主也应许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负的，因为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神。请书香家人在祷告中一起纪念近亲，愿主的呼召呢清楚的在近亲的心中显明，引导前面的道路。而透过这一封家书，刘文也想到，我们实在要为我们教会的牧者来祷告。我们往往呢对牧者有一个期待，就是他们应该是我们的完美的榜样。然而人都是软弱的，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牧者更需要我们的守望和扶持，才能够胜过试炼，忠心服侍到底。好，接下来我们快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叫做不用课税，好，就是不用缴纳税金的意思啊。而经文呢，在以弗所书7-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 第一章七到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以弗所书第一章七到八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不用课税。圣诗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对圣徒而言，这其实并不容易。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惠实在远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由于上帝的美善，无疑的，圣徒是世上最富有的一群人。曾经有一位财税官员到一个穷人家，进行了解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他竟然风闻这一家庭很富有。那人承认，是的，我很富有。官员准备好纸笔，打算逐一记录课税的项目。他问道，请问你拥有什么呢？这位圣徒回答，第一，我拥有救主，他给了我永生，将来在永恒的天国里还为我预备了住所。官员再问，还有什么呢？圣徒回答，我有一个虔诚勇敢的妻子，几个健康顺服重生的子女。官员又问，还有别的吗？圣徒回答，我有一颗快乐的心，每天都充满喜乐。官员再问，还有其他的吗？圣徒回答，这只是随意举出的例子。官员知道这些都不是他职务上所要查询的，便合上记事簿，站起来对那个人说，先生，你确实很富有，不过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用课税。我们何不来数算一下自己属灵的资产呢？好好的为这些来献上感恩。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最爱唱喜乐歌，因我杯中已注满平安与主的爱，还有更多恩惠祝福即将到来。我们在基督里确实富有，但永恒的资产与祝福却没有一项需要课税，因为他们是属天的，是永恒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回头细数这一生的恩典，实在数算不尽，但我是何等的小信，在面对试炼时常常疑惑埋怨惊慌害怕。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无论遭遇任何风浪，都深深的相信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恩典一定够我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庄俊银弟兄的《你恩典够我用》。
你恩典是足够我用，当我软弱时候，你能力完全。我愿意放下一切交给你，你恩典是足够我用。 恩典是足够我用。当我软弱时候，你能力完全，我愿意放下一切交给你，你恩典是足够我用。不靠自己努力赢得你的爱，我在你应许中安息，你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罪，你怜悯是我的所需。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是否觉得你的工作没有成效，你的工作也没有意义？还有，你也发现工作呢，好像让人自私，又或者工作好像是我们的偶像哦，我们生命气息全部围绕着工作，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满足。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到这一本《工作魅力》， 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这本书总共有12章，分为三大部分每一个部分有4章，我们已经看完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这个部分，而上一回我们也进入了第二个部分，我们对工作的问题看完了第5章，工作没有成效。今天要进入第6章了，第6章是工作没有意义。你是否觉得日光之下无心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呢？好，这卷书或许令人感到困惑，就是传道书哦。然而在这章工作没有意义，作者要透过这一卷书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在工作上要寻求什么意义。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第6章，工作没有意义，第一个部分，日光之下。传道书第2章第17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工作可能毫无成效，工作也可能毫无意义。这是人类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另一个层面的疏离。也就是说，固然很多工作者会因为技术不够熟练，梦想没有实现而感到挫败，但也有很多人虽然已经实现梦想，取得了成功，但还是在工作中经历不到满足或成就感。工作可以让人感到如此深刻的空虚。对这一点最尖锐的描述来自一份非常古老的文献，就是旧约圣经的传道书。传道书的叙述者在希伯来文中被称作寇勒特，可以翻译为教师或是哲人，这个哲人呢是哲学的哲，以下刘文会称之为哲学家，你可能比较容易懂哦。好，接下来作者说呢，不过为了理解传道书关于工作的看法，我们需要花点时间认识这卷书的文体，明白作者是如何表达他的观点。任何把传道书读过一遍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其中有很多话看起来都和圣经其他的部分有矛盾。虽然圣经满篇都在挑战人们要过完全智慧和公义的生活，传道书却好像在警告人不要行义过分或作恶太多，宣导的反而是一种中间的道路，不要太道德或太不道德，不要太聪明或太愚昧。请参阅传道书第7章15到17节。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些说法呢？旧约学者川普朗文他指出，当时有一种文学形式叫做虚拟自传。按照这种形式，作者可以引入一个虚构人物，描述一下他的生活经历，然后基于对所描述生活的个案研究，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洞见和教导。的确，在传道书中，我们可能分辨出有2个叙事者或声音。首先，序言的作者介绍了虚拟人物寇勒特，就是哲学家。然后，寇勒特在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他试图在日光之下寻找生命满足和意义的各种途径。日光之下这个词，对理解这一位哲学家，他的角度呢，非常的关键。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在考察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时，只针对其本身，并不涉及更大或永恒的现实。这位哲学家所追求的是纯粹基于在物质世界中所能找到的一切成就、享乐和学识，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最后，原来的作者在用自己的角色说话，在尾声中对这一切做出评估，请参阅《传道书》第12章8到14节。因此，作者先描述了人世间最智慧、最富有、最有才能的人， 然后又说此人不能在今生找到满足，就这样最戏剧性地呈现了他的主题。圣经中有些书卷读起来的感觉好像是在听一位牧师谆谆教导你该如何生活，比如新约中的雅各书或旧约中的箴言，但是读传道书却像是坐在一门哲学课的课堂上，教授用苏格拉底式的棘手问题和奇怪的个案研究来刺激你，把你拉进一场对话，好引领你自己去发现真理。这位哲学家迫使你审视自己生活的基础，问出一些若非如此你可能就会逃避的基本问题。你的生活有意义吗？你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问题？你该如何面对呢？传道书的作者利用哲学家这个角色，试图促使读者理解上帝超越一切的独一性和必要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生活提出充分的根据。如果我们把生活建立在工作和成就上，建立在爱情和享乐上，或建立在知识和学问上，我们的生存就会变得焦虑和脆弱，因为生活的处境总会威胁到我们最终的根基，而死亡也会不可避免地剥夺一切我们所亲爱的。传道书是在论证，依靠恩慈的创造主上帝而生存，不只是抽象的相信，而是生活不动摇、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凯撒琳·李瑞·阿斯多夫就像许多工作了很久才进入我们教会的人一样，对这三方面的追寻都有体会。透过在大学里的学习寻找生命的意义，之后追求享乐和冒险，接着在30多岁的时候几乎是孤注一掷地投入工作和职场，卯足全劲要让生活为自己带来满足。他开始累积一些成就，甚至也在经济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富裕，但却感到越来越多的压力，甚至变得苦读。他说自己有时憎恨那些享受了好生活的成果却被完全靠自己赚来的人，他总嫌成果不够，丰厚的福利也不尽人意。如他所说，我无法承受这样的观念，就是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只好继续埋头苦干。最终他开始思考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没有为他提供任何解答。生活的空虚迫使他对上帝的超越一切、独一无二有了个人性的认识。传道书中这位哲学家一步一步地说明他的看法。本书的开始是所谓三个人生计划，每个计划都是一种尝试，要找出在日光之下生命的意义。第一个计划是希望透过学识和智慧来理解生活，请参阅传道书第1章12到18节，还有2章12到16节。第二个计划是企图透过追求享乐来得到生命的满足，请参阅传道书2章1到11节。除了驱除无意义感，这位哲学家采取的第三个计划是透过劳碌工作来追求成就，请参阅传道书2章17到26节。试过了为学业和享乐而活之后，现在他试图把活着的目的定为达成某些具体目标，累积财富和影响力，但最后他的结论是，纯粹就工作本身而言，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在传道书2章17节，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想要产生影响力，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具体认可，或者在我们的领域里发生了改变，或是做了一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如果我们透过工作取得某种持久的成就， 那就再没有比意识到这一点更令人满足的了。但这位哲学家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如此论证，即使你是属于取得突破，实现了自己所有盼望的少数人，还是无济于事。因为话说到最后，并没有所谓持久的成就。因此在传道书第二章18-20节，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或快或慢，我们劳碌的所有的果效都会被历史所抹灭。他说，在你之后继续你工作的人，在你之后继承你事业或机构的人，可能会使你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当然，有些历史缔造者会有一些发明创造，在人类历史中延续很长的时间，但这种人很稀少，而且显然最终的时候，甚至连最著名的人也会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一切成就，最后都会归于尘土，甚至连文明本身也一样，一切工作，甚至最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最终都会被遗忘，影响完全归零。请参阅《传道书》第1章3-11节。简而言之，如果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就是全部的话，就算是你的工作不是毫无成效，最终也会是毫无意义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接下来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在你呼召之地》。
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
我们今天从《工作魅力》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6章“工作没有意义”的第一个部分呢。是的，日光之下无心事。或许你觉得生命中呢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而，我们不只是活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上有一位全能真神，他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好，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继续来看这本《工作魅力》。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